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8月30日，常年期第22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尼泊尔毁灭性洪水后，教宗提供援助。教宗接见国际行政学会年度大会与会者，他说，人工智能的使用不可为了私人利益而损害人类福祉。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辞世，教宗向王室成员表达哀悼之情。教宗礼仪处公布了教宗梁十四世接下来2个月的礼仪活动安排。教宗将于9月7日在杰纳扎诺主持弥撒，并于10月8日为宗座大学的学年开启举行感恩祭。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继尼泊尔8月26日洪水在临近西藏的广大地区造成影响后，教宗梁十四世先是通过唁电表达悲痛，然后在与圣座驻尼泊尔大使馆协商下送去经济援助，以应对灾民最迫切的需求。这份贡献将帮助在宗座代牧区领导下运作的尼泊尔明爱会，该机构从洪水爆发之初就展开工作，立即提供援助，包括粮食、基本必需品，以及接纳那些失去一切的人的空间。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马林德圣马丁总主教解释道，如同在其他情况一样，这是圣父教宗愿为百姓的燃眉之急而送上的首个援助。这个迅速且具体的记号是为了尤其向最脆弱的人传达圣父教宗的关怀和温柔，有如教会陪伴他们、支持他们的轻柔抚慰。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本新闻网于8月29日截稿为止，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受灾的不同地区已有超过630人死亡，将近3000人失联，其中超过500人为外国籍。在当代世界里，不可忽视人工智能对我们生活模式的影响，以及它在社会各领域的渗透，人应当受到保护。教宗梁十四世8月28日接见国际行政学会年度大会与会者，重申他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呼吁。该学会于8月24日至27日在罗马智慧大学召开年度大会，教宗邀请与会者们在数字技术的使用方面保持平衡。8月28日这天，来自五大洲约500人在梵蒂冈聆听了教宗用法语发表的讲话。国际行政学会成立于1930年，圣座也是成员之一。教宗向在场众人指出，该学会 在巨大的经济危机后成立，目标是向政治当局宣导，促使社会生活适应那不断变化的时代现况，进而实现造物主的计划。对此，教宗说，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创新快速发展，这促使我们自问，未来是否可能控制这些机器？人有没有变成自己创新的受害者的危险？今天极其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发现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决策托付给了机器。接着，教宗提及今天令人担心的处境，这对国际行政学会的会议表示赞同。他指出，这场会议旨在重新肯定人的智能在科技工具前的不可取代性。与会者的醒思和工作将有助于当局在增进人类福祉这个领域做决策。关于这一点，教宗引述他在《伟大的人类通义》中的思想，重申谨慎行事、严格核实，以及有时在人工智能的采用方面放慢步伐。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反对进步，而是负责任地照顾人类大家庭。因此，重要的是要确立一套伴随新科技工具使用的伦理。这些工具不幸集中在经济和科技巨头的手中，而且国家难以掌控，需要努力不让人类大家庭的福祉因为私人利益而受到损害。教宗最后鼓励国际行政学会继续研究，好能找出渠道和方法为公共行政做出贡献，促使数字科技人性化，并且为生命与和平服务。这正是教宗方济各在第57届世界和平日文告中所劝勉的，要负责任地使用这些科技，以及在技术科学领域的研究应当追求和平与共同福祉，为人和团体的整体发展效劳。普雷沃斯特教宗坦言，国际行政学会的使命并不容易，他保证为他们祈祷，求天主在这崇高的任务上支持所有的人。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于8月28日早上6点35分与世长辞，享年89岁。教宗梁十四世在寄给该国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的唁电中，为他的父亲的逝世表示悲痛。教宗向王室成员和挪威全体公民表达哀悼之情。教宗在唁电中保证为已逝国王的永远安息祈祷，祈愿他多年为王国的忠诚服务继续结出果实。最后，教宗恳求上主赐予挪威人民和所有因国王的离去而伤心难过的人安慰与平安。这位欧洲最年长的君王于本月17日因血液疾病在奥斯陆医院住院接受治疗，随后由于细菌性血液感染，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位君王患有溶血性贫血，这种血液疾病导致红血球的快速破坏。哈拉尔五世于1991年1月17日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后继承王位，在位时间超过35年。从八月底到十月份，教宗梁十四世将主持多项礼仪。他首先于8月29日傍晚6点在冈达尔夫堡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 并成为首位参与湖上游行的教宗。隔天30日主日，他要在冈达尔夫堡下宫门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9月1日，世界为照料受造界祈祷日，也是受造界时期展开的日子。教宗将于傍晚6:30在愿你受赞颂庄园主礼弥撒。9月2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于上午10:00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9月7日傍晚6:00，教宗将前往基纳扎诺这个距离罗马约40公里的小镇，在圣母诞辰庆日前夕与善导之母朝圣地主持弥撒。教宗曾于2025年5月10日即他当选教宗的2天后来到这个对奥斯定会士们来说十分亲切的地方。9月25日至28日教宗将在法国进行他的第五次使徒之旅，并拜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宗将前往巴黎、路德和梅斯，这最后一座城市是欧盟之父舒曼的出生地。10月8日周二下午6:00，教宗将为宗座大学的学年开启主持感恩祭。10月14日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颁布10周年之际召开的会议闭幕当天，教宗将于上午10:00主礼弥撒。此前教宗于今年3月19日召集世界各地主教团主席前来开会，针对为了向当今家庭宣讲福音所要采取的步伐，互相聆听并进行同道歇行的分辨。这场会议预计于10月7日至14日举行。约旦河西岸如今已成为法外之地，定居者与巴勒斯坦居民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而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在安全还是法治层面都没有任何遏制。至于定居者持续发动袭击，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在意大利里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最后一天发表了上述谈话。他先与记者们会面，随后与一群青年展开交谈。书记强调，西方必须帮助人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开拓新的前景，并通过越来越大的外交努力协助平息这种不断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外交尽管有其种种软弱，但仍然是寻求解决冲突、避免诉诸武器、暴力和军事力量的唯一途径。宗主教随后把目光转向加沙，当地局势已经恶化得极其严重，从人的处境而言，依然遭受严重创伤。然而从某个角度而言，目前较为稳定，在政治层面也有许多讨论。皮扎巴拉提醒，不要将希望与乐观主义或对及时解决方案的期待混为一谈。他解释，希望从内心生发出来，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正如各民族友谊大会这几天所发生的那样。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选择亲自投入，去做一些美好的事，去帮助扶持他人，甚至仅仅是拒绝将他人非人化。谈到教宗再次重申的两国方案，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皮扎巴拉表示，这是承认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有权在自己土地上拥有家园的唯一途径。他又说，教宗迟早会来圣地， 这只是时间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为这次访问创造适当条件，使他真正结出果实。我们将与教宗一起为此努力，但我认为不应操之过急，也应避免那些轰动一时过后却不了了之的举动。这次访问应当置于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进程之中。在当天活动即将结束之际，皮扎巴拉书记与三名青年展开对话。这场活动题为凝望耶路撒冷的天空。三名青年分别是一名来自米兰的女大学生，一名美国青年，以及一名具有乌克兰背景现居里米尼的高中生。他们根据皮扎巴拉书记今年四月发表写给其教区的牧函，满心欢喜地返回耶路撒冷提出问题。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区的范围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塞浦路斯。在回答那名乌克兰青年时，书记指出必须防止战争中使人非人化的逻辑变成你的思维方式、你的生存方式。他说，战争夺走青年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有时甚至直接夺走他们的生命。乌克兰如此，中东也是如此。战争有它自身的运行逻辑，而这种逻辑会使人变得残酷，人们会把对方妖魔化，因为一旦你承认对方也是人，而且与你如此相近，要向他下手就会变得困难。因此，绝不能让战争的逻辑占据人的良知。在随后的对话中，皮扎巴拉书记还就和平、面对痛苦、希望、宗教交谈以及记忆的进化等议题回应了青年们的提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长老、司祭和经师要使他受许多痛苦，并且要杀害他，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伯多便拉耶稣到一边劝谏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认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就该舍弃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谁若想保全自己的生命， 反而会丧失生命。但是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生命，反而会得到生命。人纵然赚得了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作为代价换回自己的灵魂呢？人只将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将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罚。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宗徒们跟随耶稣其实是一个修道的旅程，他们渐渐的了解学习天主的旨意，天国的方向。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就听到耶稣对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因为耶稣说了他会受苦受难，也会被杀害。伯多就劝谏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对于耶稣来说，伯多的想法就像撒旦的想法，跟天主的旨意是相反的，所以他就要跟伯多说：你这个想法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我们跟随了耶稣也是一样的，跟着他走，慢慢的修道。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在修道，在学习，在跟着耶稣走。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在今天的读经啊，圣保禄中途对罗马人书说很清楚，他说你们要以更新的心思意念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就是辨别什么是美善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完美无缺的事。在跟随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在每天这样的修道，每天这样的辨别天主的旨意。耶稣他来就是要引导我们，他来是要就领导我们从人的想法到天主的旨意去生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失去我们的灵魂，因为世上人的想法跟天主的是不一样。谁丧失他的生命，就会赚到他的灵魂的得救。让我们跟着耶稣走，学习更新我们的生命，迈向天国里去。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你眷顾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肥沃。天主的河水洋溢，五谷丰登，这都是出于你的安排。你灌溉田洼，爬平土壤，降雨松软土地，赐福幼苗生长。你普施慈惠，年年丰收，你足迹所至，处处富裕。牧场上牛羊成群，山林间欢声载道。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